主席，感谢您准备的这些小点的文件，包括哪些特点、哪些内容使得路是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，有许多有关的内容，实际上这个文件呢覆盖了我们就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讨论，并且我们具体措辞可以反映在我们的建议之中。我们现在想先讲一下一般性的意见，就使用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人民自主武器系统的内容，来谈一下屏幕上的这些小点。就自主武器系统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，涉及整个武器生命周期之中人的参与，在这个人的控制之外，这可能涉及这个系统，在我们看来，这需要保证按照 IHL 国际人道主义法。这两个小点呢，都可以澄清人的控制。也许第二个小点呢，这个阈值比较低一些。我想说的一个内容就是说，在几点之中呢，我们看到措辞实际上并不和替代的措辞冲突，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概念的不同的方面。我现在想谈一下我的例子，一个系统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，不能分清楚平民和参战者，或者是不参战人员，或者是不能有区分按比例和审慎的原则，这些武器系统必须要能够追踪到人而不是机器。我觉得这是第四个小点里边我们认为替代的这个措辞，实际上也不是表达的两个不同意见，实际上可以说是不冲突的意见，就是把这个区分的概念用于这种自主武器系统。所以呢，在他们之间选择呢是比较困难的。符合 IHL 武器系统也看武器如何使用，在什么情况之下使用，考虑到这个情况涉及战斗的时间、地点和长度，并且呢，运作人员要考虑到在这种环境里头如何使用这种武器系统，比如考虑到这个机器学习，对它的完全评估和战场上的不断变化，造成一些问题，并且呢，这种武器的影响需要可以事先预测、理解、控制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认为，大家都认为，任何法律武器系统都必须要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来使用。有好多的这个小点，这个14和15的角注，这些内容在我们看来，这些措辞实际上是挪威使用的。那就是说，一般来说不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使用。其他错误就是不符合习惯法和国际法的规则，也帮助澄清不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使用这概念。所以这两者之间选择呢是有点困难。这两个措辞呢都是